姐妹，我们欢迎你来到这个地方。耶稣说他来是要让人得着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们教会是一样，我们跟耶稣，我们学习耶稣，我要帮助你得着生命，而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你不是只是来参加一个聚会，或是参加一个宗教仪式而已。我们希望你能认识耶稣，认识神，以至于你的生命可以得着改变。我们接下来一个用金钱奉献的时刻。如果你是我们的来宾，或是光临我们教会的，我们不期待你做出金钱的奉献。如果你已经了解了金钱奉献的真正的意义，也相信神借着我们的奉献愿意祝福我们，我期待你，我也鼓励你，凭着信心把你的心里所感动的金钱奉献给神。我相信神会纪念你的付出的。我们做个祷告。神啊，谢谢你，你看到每一个凭信心做出金钱奉献的弟兄姐妹，求你加倍的纪念他们，按照你的应许丰丰富富的祝福他们，纪念他们的信心。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希望神跟你同在。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或者如果你没有感觉到神跟你同在，我希望每次的机会都能让你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你是被爱的。我们上个礼拜分享到，我们要有一个恩慈的态度来对待我们周遭的人。但是很多人说，李师，我知道神的教导，我要去爱那些可爱的人，我也需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但是我实在爱不下去，我心里没有那么爱，我怎么可能给出去呢？当你身心里没有，当你一个人没有可以给出去东西的时候，你怎么可以给出去呢？当你身上没有爱的时候，你怎么会有爱出去呢？我要告诉你，你是被爱的，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你是被爱的，以至于你可以爱别人。就前天我在准备今天要讲什么的时候，刚好一个病人，那个妈妈带了一个孩子来看病。这个妈妈我好久没有见到她，我记得在差不多七八年前，那时候我认识她，然后是带她到教会去认识神。后来有一段时间她就搬离开洛杉矶，不知道哪个地方去了。她很惊讶的，两天前因为她的孩子需要上高中，所以她带她孩子来我诊所体检。那我有时候会很习惯的问妈妈们说，你最近怎么样？如果我发觉这个妈妈的表情或是脸色不是很喜乐，我竟然会问另外一句话说，你的先生怎么样？当我问他说，哎，最近怎么样，好久没见到你了，大家都要离世了，几年前我们认识，怎么怎么怎么，那我突然说，那你的先生怎么样？他跟我说他回台湾去了。我说他回台湾去干嘛？他说他回台湾找到他的真爱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他找到他的真爱了，所以他来当去。我说怎么认识的？他在网络上认识。我说哇，网络上也可以认识真爱。我说怎么认识的？他在网络上聊天以后就认识的。他们非常的彼此相爱。我的先生每天就想着那个女孩子，那个女孩子也每天催促着他回去跟他结婚。我说他们有见过面吗？他没有。他怎么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子？他说网络可以看得到。我说哦，网络也可以看到对方的长相，也可以听到对方的笑声。他深深的被那个女孩子所吸引。最后他们就决定说两个要厮守在一起。他先生跟他讲说，我终于找到我真正的爱人了，所以就回台湾去了。他讲着讲着，刚开始好像是有点开玩笑似的，后来我从他的眼神会看出来，他蛮落寞的，他蛮伤心的，他蛮难过的。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一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一个还小学六年级，在美国。他说离世，我自己 support 我自己，我自己支持我自己。他说离世，我做印刷的工作，你如果需要做印刷的话，你可以让我做印刷，好让我一点收入可以来支持我的家庭。我听了就感到非常非常难过，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我真的希望告诉他说，虽然你的先生不爱你，但是有一个神爱你。你要知道你是被爱的。人生最难过的、最痛苦一件事就是你被拒绝了，你不觉得你被爱了，人生最难过的。我相信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希望被接受，人家爱我们，父母爱我，同事爱我，朋友爱我，同学爱我，周遭的人爱我，接纳我。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被接纳，为了要被接受，影响了我们的穿着，影响了我们买什么衣服，影响我们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进什么样的学校。为什么我们希望因为我们的外表，我们住的房子，我们开的车， 让别人接受我们，让别人爱我们，让别人不要拒绝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小时候，你为了要加入你同学那个群体里面，你可以做一些很 crazy 的事情。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换到另外一班去，那个同学我都不认识，他们好像看到我这个陌生的人，也不是很友善，也许他们不知道怎么样表达他们接纳我。所以每次玩的时候，我总是孤独的在旁边，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他们玩得很高兴，我很想加入他们，但是又加入不进去。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就在学校旁边一个围墙上面在那里聊天，那我一个人很孤独在旁边，我好想加入他们聊天，但是我又不知道用什么话题进去。后来我听到他们在聊天说，嘿，有谁敢跳下去，那个差不多六七尺高，有谁敢跳下去，就他们在推了推，没有人敢跳下去。我想说，嘿，我如果跳下去证明我很勇敢，他们就会接纳我，他们就会视我为英雄，他就会认为我是有价值的，就可以融入他们群体。所以当他们在那里推来推去，不知道要谁跳下去的时候，哎，我可以跳下去，哇！其实我很害怕了，我知道跳下去说不定会摔断腿也不一定，我知道跳下去会很痛的。但是为了要被他们接纳，我就真的就鼓起勇气就跳下去了。哇！跳下去虽然只有一两秒钟的时间，那对我来说好像是一辈子长一样。在那一瞬间，我想到我跳下去会怎么样。他们会看到我摔得稀里哗啦了，在那里笑我吗？或是我的腿断了会再被妈妈骂吗？但是我心里强烈的欲望要被他们接受，所以我就跳下去了。真的很痛，真的很痛，但是我站起来还是笑着，没事的样子，没痛没痛没痛，不会痛啊。从此以后他们就接纳我了。所以我们人渴望被接纳，渴望被接受。当你结婚恋爱的时候，当你跟你另外一半求婚的时候，你是不是跟我渴望他说，是的，我愿意嫁你。或是你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对象，你是不是渴望哪一天他开口说，诶，我娶你好不好？为什么？你渴望被接纳。所以我们人内心有一个非常强的欲望，希望被接纳，被接纳。因为接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舒服，非常受到肯定的。但是可惜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人没有被接纳的，太多人被拒绝的。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可能受到父母的拒绝，受到亲戚朋友同学的拒绝，当我们长大结婚以后，甚至像那个妈妈一样，她感觉到她被她的先生所拒绝了，她感觉到她不如另外一个女人，她感觉到她没有办法给她先生真正的爱，以至于她先生从网络上找到真正的爱回到台湾去了。很可惜，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安慰她。但圣经里面讲说，耶稣可以医治人，耶稣可以安慰人。所以圣经里面的诗篇147篇第三节，他说他医好伤心的人，他医治那些忧伤的人，他裹好他们的伤处，他包扎他们的伤口。这里面说神可以医治我们忧伤的心灵，他可以包扎我们的伤口。当你受伤的时候，当你被拒绝的时候，你心里在苦痛的时候，你好像心上有一个伤口的时候，神说，我要医治你，我要包扎你。就像你的腿断了或者皮肤被割伤了，医生涂药膏，用绷带把它绑着，让那个伤口慢慢慢慢的复原。所以神说，我要医好那伤心的人，我要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怎么神怎么样医治我们呢？我在想，神怎么样可以医治那个受伤的妈妈呢？他怎么可以包扎她的伤口呢？神说，我怎么医治你？圣经这样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浅可喜悦的旨意。另外一个版本也许让你比较清楚，他说，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他说，上帝怎么样医治我们，包扎我们的伤口呢？借着什么？借着改造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什么样的心思意念？你怎么样看自己？你怎么样看待神？你怎么样看待你的受伤？你怎么样看到你的被拒绝？这是神医治我们，包扎我们伤口的方法。神说，第一个，我要改变你的想法。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周遭的朋友，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镜子。当我的父母告诉我们说你没有价值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说，哎，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当我父母肯定你说，哎，你很有价值，你的前途无量的时候，我们就照单吸收，哎，我是一个有价值，我是一个有前途的人。但可惜的时候的是，大部分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因为我们一个不完美的父母，所以他们讲话有意无意，或是他们的行为都制造了我们的价值观。我听到很多年轻人跟我讲说，李师，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我相信我以后不可能有什么成就的，听我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成就什么大事呢？我经常跟一些年轻人聊天，尤其是女孩子，她李师，凭我这个样子怎么可以找到好的对象呢？为什么？因为从小他们的脑中就一直有一个影像，父母告诉他们，周遭的朋友告诉他们，亲戚告诉他们，凭你这样的长相，凭你这样的条件，你怎么可以成就任何的大事呢？凭你这样的条件，凭你这样的背景，你怎么可以找到好工作、好的对象呢？以至于他们的价值观是来自别人的。我们不能怪那些亲戚朋友，我们不能怪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不完美。因为世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但是却有完美的神。所以你对你自己的价值观，你怎么看待自己，不是凭别人怎么告诉你、怎么讲你，而是神怎么讲你。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神怎么讲你。神永远讲真实的话，神永远不会说谎话的。神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别人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不一定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太太、你的先生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不一定是那样的人。你要相信神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从今天来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当你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你的生命会有所改变的，你的未来会不一样的，你面对人生的态度也会有所转变的。前几天我跟一个弟兄在聊天，这个弟兄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我跟他聊天，聊天过程当中，他跟我分享他在信主前几年以及信主之前他的生命、他的做人的态度，我才发现他所描述他以前跟现在真的是差了非常非常的多。我说你真的看不出来是你所描述以前人。他说你知道吗，李师，我从小第一次上幼稚园的时候，我非常害怕，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妈妈就把我带到学校去。当我进去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点迟到，所以班上的其他小朋友都已经坐在那个地方了。我进去是迟到的，我很害怕，我一直哭，我抱着我的妈妈一直哭，哭了好久还是没有办法停下来。就学校里面一个工友，他叫老李，就把我抱去，抱到一个房间里面去。他那个房间好黑哦，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里面好像很多怪物。后来他知道里面不是怪物，是那一些乐器，一些喇叭这么吹号了什么的乐器在里面。但对那个五六岁的孩子来说，他哭了伤心的要命，很害怕的时候被带到一个房间里面去，被一个陌生人这样的地方让他可以 calm down 的时候，他觉得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很恐怖的事情。他说我要进去的时候，我甚至抓着那个门把不愿意进去，因为我看到里面黑黑的一大的液气，我真的是很害怕。但是他还是被带进去的，直到他停下哭泣的时候才被带出来，带到幼稚园的班上去。他说我老师就告诉我，你这么不乖，你这么不哭，没有人会喜欢你的。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妈妈也告诉我说，你到学校一定不能哭，你哭的时候老师不喜欢你的，老师不喜欢你他就对你不好，你的功课就不要，他就不愿意教你。所以他说他从小他认为我一定要好好表现，我到哪个地方如果我没有表现好，人家就不会喜欢我，人家就会拒绝我。所以他说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一个好动儿，所以他功课不是很好，也经常不是在学校里面可以坐得很安稳在那个地方，所以经常被老师骂，回家被妈妈打。他的感觉就是，我这个人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如果我要价值，有价值，我一定要好好的表现，我一定要让人家肯定我，因为当我好表现好的时候，别人才会重视我，才会肯定我。所以他说他到那个 Silicon Valley 在圣何塞那个地方当电脑工程师的时候，他站在公司里面，他在力求表现。他说我只做我老板看得到的事情，老板如果不在乎的事情或看不到的时刻，我就不会好好表现，因为我的价值观就是我要给我老板赏识我，我做的事情老板能看得到的，所以我尽量这样表现。看到跟同事也是一样，我跟同事非常的竞争，我一定要表现超过他们，所以如果同事有表现比我好一点，我就要重伤他们，我就要贬低他们，我要让我的老板知道我比我这个同事好。他不仅这样子，他说他经常很容易生气。他说他下面有几个他的部署，如果他们做不好的时候，他就会暴怒，他就会骂他们，就会指责他们。 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个愤怒在我的里面，而且我里面非常怕被拒绝。如果老板讲一句话好像有一点不赏识我，他会难过了一两个礼拜，因为他觉得他被拒绝，他不受重视的。他说这样的观念，这样的价值观影响了他待人处事的态度，影响他的人际关系。他说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他知道有一天他认识神以后，他来到教会，他到神后是一个教会，那个牧师教导他们怎么样等候神，怎么样过一个内在的生活，怎么样让神的爱充满你，怎么样在祷告读经的时候用神的话不断地为自己宣告神的话。他慢慢的，他有一次他在祷告的时候，他跟神说，神啊，我很不喜欢我自己，我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么容易生气，那么容易怕人家拒绝我，为什么那么愿意去计较别人是不是比我好。他说，神啊，我不愿意这样子，我活得不喜乐，我活得不该开心，我不愿意这样子。他说，神啊，我怎么办。他说他等候神的时候，神光照他，光照他就是因为小时候你上幼稚园的时候，那一刻你觉得你被拒绝了。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的价值观是说你要表现好，人家才会爱你，人家才会接纳你，以至于你现在有这样的表现。神光照他，从那一刻开始，神告诉他说，你所需要的是我的爱，你要认识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价值不在别人告诉你是什么样的人，别人高不高兴你做什么事情，你的价值不在你的表现或者你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你的价值来自于神到底爱不爱你。所以说从那一刻开始，他经常不断地读圣经。他有几个经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圣经里面讲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他说圣经告诉我，耶稣接纳我，不管我表现好不好，耶稣接纳我，耶稣同样为我钉在十字架上，耶稣接纳我。他圣经里面也说，你们是被拣选的。他说我，神说我拣选你耶，不管你好不好，我都拣选你。你的出生不是偶然的，你的出生不是你爸妈刚好在一起就生出你来了。那神说，你还没有出生以前，我就知道你要出生了，所以我是特别拣选你出生的，所以你有你的价值的。那神告诉他说，即使你的父母离弃你，我必定收留你。他每天就不断用这个圣经的话告诉自己，我是被接纳的，即使我的同事、我的老板、我的老师不接纳我，但是神接纳我。神是谁？神是创造宇宙的，神是万王之王，他是所有的源头。这样一个神接纳我，我何必在乎别人接不接纳我呢？我不知道你恋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倒是有这样的经验。我记得我要娶我太太的时候，同时有好几个竞争的人要追我太太，所以那时候我也很惶恐很害怕，我是不是其中一个会幸运的，当时是这样觉得的，幸运的被拣选的那一位。所以很多人在竞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确定我是不是那一个对象。后来我知道他妈妈很喜欢我，他妈妈很喜欢我，说别人怎么竞争都没关系，因为他妈妈做最后的决定。他妈妈喜欢我，我还 care 谁喜不喜欢我，谁接不接纳我，我还 care 他女儿到底有没有嫌我，或者其他的竞争者比我条件还好，我不 care。 因为我从侧面的消息我知道他妈妈很喜欢我，他妈已经跟我妈讲好，说我女儿要嫁你儿子了，所以我已经很笃定了，我已经很笃定，我笃定我可以娶得到他。所以别人怎么说怎么竞争都没有关系。别人跟我讲说，另外那个男的我条件比你好，他们身家好几亿，他们家很多财产，开了很多银行， I don't care。 因为我已经知道他妈妈喜欢我，他妈妈已经选了我了。我要告诉你，神也是这样子，神是我选了你呢，我选择你出生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时代，我要好好用你，我要让你经历丰盛的生命。当神这样说的时候，你不用去在乎别人怎么样说你，你不用在乎你的爸爸妈妈怎么说你，你的同事怎么说你，甚至你的配偶怎么说你，那个都不算数，算数的是神怎么说你。神说我接纳你，神说你是有价值的，你是被拣选的，神说我一定收留你。第二个，神怎么说？神说你是有价值的。我刚刚讲过，一个人有没有价值在是神拥有你，神拥有你，神创造你，所以你是有价值的。想象如果你是布希总统的儿子，你是何等的有价值。 想想你是某某大公司的老板，你的身价多高？另外一个，你什么证明你是有价值？谁愿意付多少价钱来买你？我记得前一阵子那个阿拉伯一个国王，他的儿子被 kidnap 被绑架去了，哇，那个国王赏赐$10,000,000，如果我儿子能够活着回来，因为他是王，他有足够的钱说，如果我儿子能活着回来，我给$10,000,000。我们的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神用他独生儿子耶稣最尊贵的最尊贵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黑暗的国度赎过来。所以你知道你是何等有价值，你比那个阿拉伯国王$10,000,000赏赐那个儿子还有价值。所以你知道你是有价值的，你不要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也许你说啊，我的出生怎么样，我现在做的事情只是带带孩子啊，有什么价值？我做的事只是说不定在餐厅里面做一个 waiter waitress 有什么价值？我告诉你，你是何等有价值。即使你是个母亲， who knows 哪一天你的儿子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你的儿子成为一个改变人生命的人，谁知道？也许你是一个 waiter waitress， 谁知道你的心你的服务态度你安慰了多少人？所以你不要认为自己没有价值的。你有没有价值不在你做什么事业或者你成就了什么东西，你有没有价值是你是谁的孩子，不是你是什么，是你是谁的孩子，你是神的孩子。圣经里面讲说，小子们啊，就是孩子们啊，你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每个都属于神的，所以我们都是有价值的。跟你旁边说，你是很有价值的，我们是属神的，不要客气，不要害羞，不要怕，你是有价值的。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所以永远不要觉得自卑，因为不要为你做的事情好像在世界上没有什么成就，没有什么样可以得意的，你就觉得很自卑。不用自卑，你只要时常提醒自己，我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是属于神的。你知道每次我太太如果骂我，我都说没有关系，我是属神的，你在不在乎我没有关系，你说我怎么着没有关系，我是属于神的。你要不断这样提醒自己，每天出门前告诉自己我是很有价值的。当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当别人贬低你看不起你的时候，提醒自己没有关系，我是属于神的，我是有价值的。不仅这样，你说我是重价买回来了，我是神用他的儿子耶稣留了宝血舍得他的命为我赎回来了，所以我是有价值的，我是重价买回来。你要知道你是我们的神用他的儿子耶稣重价买回来的。那个阿拉伯的国王还不愿意用他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或用他自己生命来买回他的儿子，他只用钱去买回他的儿子而已。但是我们的神是用他的独生子为我们买回来的。圣经里面讲说，我看你们为宝为尊，但我看你是至尊贵的，最宝贵的，就像那个刚有婴儿出生的妈妈一样，看到孩子是最珍贵的最宝贵的。如果他的孩子被换掉了，那个妈妈的心就像如刀割一样。前阵子报纸里面不是讲一对中国大陆的夫妇吗？他们小时候把孩子给一对美国的夫妇去领养，后来监护权归于美国那一对夫妇。那这个妈妈父母很伤痛，后来经过上诉以后，后来又判说回复到这个中国的父母的身边。大家都知道，美国人说哇，让这个孩子留在美国受教育比回中国好很多啊，这边的教育环境那么好，这边的经济条件那么好，为什么要判归给这位中国夫妇吗？为什么这一对中国夫妇这么样愿意放弃一切，愿意被驱逐出境回到中国就是要抢回这个孩子呢？为什么？因为即使他们再穷，即使他们条件再差，但是在他们眼中这个孩子是最为宝贵的，最为尊贵的。神也这样看我们，神说你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即使你的所拥有的东西不多，即使你只是穿着一件破衣服，即使你住的是草房子，神说你是非常尊贵的，我使用你，我创造你，在人生一定有美好的旨意的，你不要看轻自己。所以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宝贵的，你是尊贵的，你是神手上的掌上明珠，你是神手上的掌上明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即使你的父母不认为这样，那神说你是这样的。第三个，神说你是可爱的，神说你是可爱的。在这个世界上经常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们经常这样说，如果你嫁我我就爱你，如果你保持美丽我就爱你，哪一天你不美丽的时候爱就消失了。 如果你很有天分，为这个公司贡献，我就爱你。哪一天有一个人比你有更有天分的时候，公司就不要你了。哪一天你能满足我的需要的时候，我就爱你。哪一天你不能满足我需要的时候，我们就离婚吧，我就离开吧。这是人世界上的爱，因为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们是有条件的，而且我们的爱是不持续的，我们不可能一直充满着爱的，因为人就是那么有限。前阵子一个弟兄也跟我讲说，李氏你知道吗，从小如果有人要拥抱我，我就很害怕。我说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害怕人家拥抱你？后来我发现有很多小孩子这样子的。前阵子我跟一个小女孩，她很有天分，很会打高尔夫球，那我经常跟她打球，经常鼓励她。那我有记得有几次我试着要跟她喊一下，她老是推得远远的。嘿，我记得很惊讶，有点纳闷，因为一般小孩子你如果愿意把她拥抱一下，他们很高兴。但这个小孩子其实每次我跟她抱的时候，她就躲到旁边去，还是躲到她妈妈的后面去，我就有点惊讶。所以啊，有一天我就跟他妈聊起来，我说某某妈妈，我想问你，有好几次我试着要拥抱你的女儿，但是她好像都很害怕。我说是不是她的爸爸从来没有拥抱过她？当我这样问这个妈妈的时候，她眼泪就流下来。她说是的，她的爸爸非常的严厉，要求非常多，她的爸爸从小就出生那一刻以外从来没有拥抱过她。他说这个女孩子经常回家的时候要看她爸爸的脸色，有时候她爸爸心情好的时候就对她好一点，有时候她爸爸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在那里大骂大声叫，要求她做这个要求她做那个。人的爱是不是持续的？有条件而且不是持续的。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我们累，我们疲倦了，我们挫折的时候，我们的爱就使不出来。但神说我的慈爱并不离开你，他说我的爱你是永远的，没有条件的，不管你考 ABCD 我还是爱你，不管你犯了什么错我还是爱你，不管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我还是爱你，你有没有成就世人认为伟大的事情我都仍然爱你。他说我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你。想象一个100块的钞票，一个100块的钞票，如果是新的还是100块的价值，如果你把它放在地上经过人踏过，它虽然脏了但还是100块的价值。你把它揉一揉丢在水桶里面再拿出来，虽然脏了有味道了，但还是100块的价值。神也这样看待我，你是有价值，而且我永远爱你。不管你像这100块一样是干净的是脏的，经过 多少的苦难，多少的失败，多少的挫折，多少的令人不齿的行为，神说我永远爱你。所以神说你是可爱的，你是有价值的，你是被接受的。第四个，神说你是可以被饶恕的。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你是可以被饶恕的。我发现很多人他一辈子跟自己过不去，他一辈子跟自己过不去，老是觉得自己是充满了罪恶的，自己是不配的，自己是不可能有人爱，不值得人家爱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但人生的道路当中，他们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他们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以致他们觉得他们不值得被爱，甚至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爱，因为他说像我这样的人神怎么可能爱我。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的名人堂里面，我们现在运动里面的一个叫名人堂，什么 Final House 那个名人堂里面，神的名人堂里面不是那一些从来没有犯过错的人，成就什么大事的人，神的名人堂里面都是那一些犯过很多过犯，犯过很多罪的人，他们被神得着以后改变以后成为神名人堂里面的人。所以你只要愿意相信神，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患，愿意跟随神相信他的话顺服他的话，神说我不涂抹你的过患，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为什么？不是因为你是什么，而是因为神就是这样的神，神就是愿意饶恕我们的神，神永远不会因为你所犯的过大到一个程度他没有办法饶恕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这样的神，他已经定义我要饶恕你，我不纪念你的罪恶，我要涂抹你的过患。圣经说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的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的。 神说当你被他的爱所遮盖的时候，你就成为圣洁的。所以你永远不要看清自己，认为自己过去犯了什么样的过犯，什么样的罪，以至于你不配来到神的面前，以至于你认为自己很污秽，没有信心的面对未来，没有信心的在交往，没有信心的在跟成就其他的事情。我告诉你，当你认识神以后，当你接受神的爱的时候，你就被他的爱所遮盖了，你就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你可以大胆的来到神面前跟他祈求，请求他祝福你，祈求他恩待你。最后一个，神说你是有能力的人，你是有能力的人。神说当你相信我的那一刻，当你从黑暗的国度被我救赎出来那一刻，我就把我的能力给你了。神说你从前不算的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灵系，现在却蒙了灵系。神说我创造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我创造的，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儿女。因为只有相信神的人，相信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才是神的儿女。神说你以前不是我的儿女，现在你已经相信耶稣，你已经成为我儿女的，我就要怜悯你。什么叫怜悯你？就是神看到你的需要，神看到你的软弱，不仅这样，神还要伸出他的手给你能力，去超过你自己能力所能成就的事情。没有什么样的伤痛神没有办法帮你抚平的，没有什么样的伤痛你没有办法饶恕的。你说这个人这样伤害我，我没有办法饶恕他。神说你靠着我，你相信我，你不断的祷告呼求我，慢慢我会改变你的心，以至于你可以饶恕那个伤害你的人。没有什么样的困难神没有解决的方法，没有什么问题神没有答案的，神永远有。那一天我跟一个弟兄在聊天，他分享说他跟他的家人都很讨厌他的大哥，所以他每一次讲到他的大哥就叫畜生。所以他妈妈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说哦，那个畜生，如果他打电话给他的爸爸妈妈说那个畜生，他从来不叫他的大哥叫大哥，就叫他畜生。他说 他爸爸是医生，他的大哥也是医生，但他大哥非常非常的不孝，所以他们家人都叫他畜生。所以他从小有印象以后，他就叫他哥，长大以后当他妈妈告诉他这个儿子很不孝的时候，他就开始叫他畜生。当他认识神以后，他神改变了他，神告诉他要饶恕别人。他每天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等候神，让神的爱充满他。他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他妈妈，他说妈妈，那个大哥，他妈妈听到很惊讶，哎，什么大哥，你以前叫畜生怎么变成大哥了？他说对，我怎么叫他大哥了？他说因为神的爱已经充满了我，以至于我可以饶恕那个畜生的大哥。所以从那一刻开始他叫他大哥了。不仅这样，他哥哥要到美国来移民住一段时间，他也接纳他住在他们家里面。我要告诉你，当神的平安神的喜乐临到你的身上的时候，神的救恩临到你身上的时候，神就会给你能力克服那个你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就像那个弟兄一样，他原本没有办法饶恕他的哥哥的，但因为神的爱他可以饶恕。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祈求神的灵充满你，你只有读经祷告以外，你还要经常不断的祈求神的灵充满你。因为当耶稣升天以后，他差遣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力。所以你要经常要求神的灵充满你，尤其你做那些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一个小男孩，他后来长大以后他分享，他说他是一个私生单亲妈私生妈妈的孩子，他从小不知道他的爸爸是谁，所以他在那个镇上大家知道他是一个私生子，因为他不知道他的爸爸是谁。所以每次学校朋友就给他起绰号，给他一些不好笑的名字。他说经常走在镇上街道的时候，他总是有意无意的感觉到人们在跟他讲说他的爸爸是谁，他的爸爸到底是哪一位，到底是谁生了他。他从小他就很孤独很自卑，不敢接近人群。他有一次镇上来了一个牧师，他听到这个牧师讲道很有趣很能吸引人，所以他就第一次的生平走进那个教会。他说他因为害怕跟人群接触，所以他总是晚到而且早退，人家敬拜赞美完以后他才进来，人家还没有结束之前他就离开了，因为他不想让人家看到他，又跟他打招呼，又问他他最不想人家问他的问题，你的爸爸是谁，你的家人是谁。他有一次他听那个牧师讲道讲的实在是非常生动，非常触动他的心，以至于他忘了要提早离开。 所以当牧师讲完到呼召的时候，当想要说我要赶快离开的时候，突然间旁边已经很多人了。他试着要离开的时候，突然看到他的眼地上有一个很大的鞋子，他往上看是一个大人在他前面，原来是这个牧师。这个牧师看了一下，问了一个他最不想人家问他的问题，说：嘿，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家人在哪里？你是谁的儿子？哇，他听了以后他非常的伤心，非常难过，非常的很难为情，因为他最不想人家问他这个问题。没想到还没有等到这个他开口之前，这个牧师讲说：我知道你的家人是谁，我知道你是谁的孩子。哇，他觉得很惊讶，他怎么知道我家人是谁？难道他知道我爸爸是谁吗？难道他知道我是谁的儿子吗？那牧师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有这个家人的特质，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他那一句话改变了他，他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说你是神的儿子，他说那一刻牧师跟他讲说你是神的儿子，改变了他。从此以后他对自己的价值感，对自己的看法就完全改变了。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田纳西的两届的州长，叫 Ben Hopper。 Ben Hopper 他成为田纳西两任的州长。他说那一句话改变了他的一生。我今天告诉你，神在跟你讲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有价值的，你是被接纳的，你是被饶恕的，你是可爱的，而且你是有能力可以成就我要你成就的。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鼓励你，如果你觉得你被拒绝，你觉得别人认为你没有价值，或是你认为你自己没有价值，或是你认为自己污秽不配来到神的面前，犯了很多的过犯罪孽，你认为自己是一个不配的人，或是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我要告诉你，今天神要跟你说，你是我的孩子，你是我用我儿子耶稣重价赎回来，流的宝血赎回来的，你是何等的有价值，你是何等的可爱，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而且我要给你能力。我要唱这首诗歌，也许你的心灵空虚，我告诉你，你可以不用再流泪，因为神跟我们约定，借着耶稣他要帮助我们，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是何等有价值的。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彩虹下的约定，神跟我们的约定，我空虚的心灵，
我空虚的心灵终于不再流泪，
期待着你，
期待着你以后缤纷的彩虹诉说你我的约定。
你有不安的脚步吗？跟神说声，虽然别人拒绝我，也许别人看我不是很有价值，也许没有人接纳我，也许别人认为我不是可爱的，但是神啊，我知道我是你的孩子，在你的眼中我永远是那最可爱的，最有价值的，最被接纳的。我所犯的罪跟过犯也是可以被饶恕的。不仅如此，神啊，因着你，靠着你，加添我能力，我凡事都能，我可以成就我自己没有办法成就的，因为你是我的神，因为你跟我同在，我的能力就无限，因为那在我里面的比这个世界还大。哈利路亚，神啊，谢谢你今天早上跟我们同在，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让我们真的清楚的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何等有价值的。神啊，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主啊，也因着你这样的爱，我们愿意付出我们的爱去告诉别人他们是何等有价值，何等可爱的。神啊，谢谢你跟我这样的约定，千古不变的约定，
与你有约是永生的约，
彩虹为证，
彩虹为证，
与你有约，
与你
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可贵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至尊至贵的。谢谢你这样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谢谢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让他勇敢地面对明天，让他们忘记过去的伤痛，知道神你跟他们同在，美好的日子即将要来到，美好的事情即将成就在他们身上。谢谢你，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让我们最热烈掌声，谢谢神今天跟我们同在。一个人找三五个人跟他说，神祝福你，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